好的，我们现在正式开始每周三的灵性答疑时间。如果现在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可以提出来，我们将利用1个小时的时间为大家解答。大家可以以打字的方式提问，可以涉及任何的方面，可以是灵性的问题。冥想的问题、禅定的问题，或者任何其他你生活里面碰到的一些各式各样的问题。群里面我看到这个群论坛里面有人提问：冥想的时候闭起眼睛来，眼前是紫色的，是什么原因？这个问题实际上是非常深奥的，它涉及到了一些很多内在的秘密。首先你要知道，一个人的第六个中心，他的能量达到第六个中心的时候，第六个中心中国体会非常自然地吸收那些能量，而当中国体吸收了那些能量以后，一旦它有一定程度的启动，或者说有一定程度的激活，你就会在你的内在视觉里看到一些颜色的流动。这个颜色的流动主要是以深蓝色为背景的，深蓝色是第三只眼的背景色，而那些流动正好是呈一个类似圆形的形状。它在你的视野的前方，它看上去好像感觉是你的眼前，实际上并不是。你如果闭上眼睛，你会发现它仍然存在你的这个黑色的屏幕当中，它是一个深蓝色的圆光，而且在这个深蓝色圆光的周围，会围绕着各种各样颜色的色光，红色的、绿色的、黄色的，实际上，赤橙黄绿青蓝紫这7个颜色的色光都会，次第的围绕在这个深蓝色色光的周围，在密宗里，把这个你内在视觉看到的这个深蓝色圆光称作托嘎，在印度教里，把它称作蓝珍珠，当然它并不是真的是一个珍珠的形状，它只是近似于圆形的。你的能量一旦达到第六个中心，如果保持得够久，你极有可能在睁眼的情况下就看到这个蓝色的圆点。我们可以看到一篇文章是埃克哈特·托尔，他回忆开悟的一篇文章，他里面提到他内在有一个能量，以漩涡的方式上升的时候，他突然间感觉到被吸进一个内在的空间里，内在的虚空里。当他从深定的状态出来的时候，闭着的双眼却看到一个宝石的影像。印度系统称之为蓝珍珠，它代表内在的自信跟神圣的原型。当他睁开眼的时候，房间的一切就变得出奇的明亮，像镀上了光似的，充满了生机。所以，这个你第三只眼看到的光色，其实是接近于生理的，它是非常实际的一个情况。在达摩的四论里面，也曾经提到过，一个人如果内在的能量上升，他很有可能就会看到，甚至在深夜的时候，没有光线的情况下，看到这些第三只眼的色光，蓝色的，甚至有可能会是其他颜色的，但是主要的颜色仍然是深蓝色的。达摩在他的论著里面提到，如果你看到，在深夜里看到这些光芒在眼前闪烁，就意味着你离你的自信已经 非常近了，因为你意味着你的能量已经上升到第六个中心，你离第七个中心已经很近了。但是达摩曾经提到，你不要太执着于你眼前看到的这个光芒，因为它仍然是属于第六个中心的。你如果非常留意这个光芒，那么这个光芒有可能会开始变化，开始改变它的颜色跟形象，整个的光芒会开始变得像万花筒一样千变万化。密宗里甚至把这个观看第三只眼的这个光芒作为一个具体的修法来修炼它，因为托嘎。人们在托嘎的修炼里，甚至渐渐的，那个像指甲盖一样大小的蓝色圆光开始变得更大了。它甚至到后来会变得像脸盆一样大。你在那个脸盆的中心会看到更亮的无色光点，而这个光点，你如果继续往那个光点里凝视，你将会看到一些你潜意识深处的种子，也就是说，你潜意识深处如果有极深的佛教背景，那么你将看到佛陀；如果是天主教的背景，那么你将看到耶稣或者天使；如果你是无宗教背景，你没有任何的宗教背景，你只是喜欢数学，那么你将看到数字的流动。你喜欢色彩，你将看到色彩的流动。如果你喜欢音乐，你甚至能够看到音符的流动。但它一开始的情况下，主要是以形象的方式展现的。如果你走得够深，渐渐的，甚至连那个声音的方式都会展现出来。但是一开始是无声的，没有声音的。一开始仅仅是画面，这个第三只眼的圆光其实极其深奥，它意味着你将运用你的想象力，在物质世界创造所有物质的组合。其实，如果你了解的够深，它并不是什么秘密，因为大多数人对于这些东西接触的很少。所以我现在讲的东西可能会被认为太玄，但其实没有。你在第三只眼那儿，以你的想象力创造的任何东西，都将在现实被实现。因为凯西曾经提到过，第三只眼的功能就意味着推动创造的推动想象的创造。你所有想象的方式都会被第三只眼实现，而第三只眼实际上意味着巨大的意志力，也就是说，无论什么愿望达到第三只眼的地方，它都会以绝对的意志、绝对的肯定来实现它，它丝毫不怀疑实现它的可能性，它实际上是绝对相信它是会实现的。所以第三只眼又称为意志力的中心。如果你看见一个人充满了坚强的意志，那意味着他一定的能量也聚焦在第三只眼上了。第三只眼有强大的意志，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阻挡它。你任何的愿望都会被第三只眼实现，这是一件好事，也是一件坏事。好事是无论什么它都一定没有问题，坏事是，如果你的愿望是一个纯个人的、纯粹物质的欲望，纯个人的欲望，它也会被实现。但是，纯个人的欲望一旦被过早的实现，意味着你将更快的走向个人的毁灭。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所有灵性的传统里面都认为，除非你能够摒弃所有自私的愿望，所有个人的欲望，否则你不应该过早的进入冥想上升的运动。一旦那个能量在冥想当中被上升了， 意味着你所有潜在的欲望都有可能实现，它是一个危险，是不是？在你内在能量上升以前，你必须足够的净化你的自我，净化你的各种私人的倾向，这实际上是对你跟对他人的保护，因为你的这些欲望，实际上在满足你个人中心的情况下，你是在毁灭其他人，你在掠夺本来应该平均流向这个世界所有人的能量，你在累积那个能量集中到你自己的身上。当有更多的财富集中到你的身上，就意味着在世界的另一端，有人的财富就被莫名其妙的夺走了，就有人会破产，会沦为乞丐。因为整个世界是一个平衡，你虽然并没有对某个具体的人做什么，也许，但是这个平衡仍然存在。对个人的愿望，所有个人化的私人的欲望，实际上都是在打破这个宇宙的平衡。所以迟早那个力量会回到你自己的身上，也就是说，一个过度自私的人，迟早那个拳头会回到你自己的身上。你首先可能是破坏的这个平衡的效应，你掠夺了别人的东西，你无形当中打击了别人。但迟早那个力量还是会打击到你自己身上，有一天你也将会毁灭。所以，所有物质化的欲望，所有个人化的欲望，对于灵性力量的上升来说，都是一个潜在的威胁。一个人在真正冥想以前，一定要净化你的思想，这是对整个世界的保护，也是对你未来的保护。好的。有人问起，经常感到莫名的情绪低落，该怎么控制？其实，任何一件事情，它可以是绊脚石，也可以是垫脚石，就看你怎么用它。你如果屈服于它，它将成为你的绊脚石；如果你没有屈服于它，它将对你来说是一个挑战，也就是说，它真的成为了你的垫脚石。我们还是来看刚才那篇艾克哈特的文章。艾克哈特在开悟以前，他是一个流浪汉，他没有工作，他也没有自己的房子，他整个的生活可以说是非常糟糕的。在这篇文章里提到，他某日的凌晨，他再一次的从极度恐惧中清醒过来，他的心中不断地涌出一个念头：我活不下去了，我再也受不了了。因为他身无分文，他比你的情况应该糟得多，而且他每天早晨醒来都在恐惧当中，因为这一天要怎么过。就在这濒临崩溃的时候，他突然觉察到脑子里的念头很值得探究一下，于是质问他自己：如果我受不了自己，那么必然存在两个我，有一个我在看到另一个我已经受不了了，而他们当中一定有一个是真的。当他看着自己那个受不了的那个我的时候，那个倒在床上已经濒临崩溃的我，已经完全崩溃的情绪的时候，突然间他的心就空了，一下子万念俱寂，然后他就被卷入了某种漩涡式的能量。那个能量在达到顶端的时候，他进入了某种内在的空。然后当他睁开眼的时候，房间里的一切都显得出奇的明亮，他突然间在某种深定跟制服当中。所以一个崩溃可以让一个人走向灭亡，走向死亡，走向破罐子破摔、自杀、吸毒等等都有可能。但同样的崩溃，你如果没有屈服于它，你如果像艾克哈特托尔那样开始研究一下它到底是什么，它为什么每次都要来，为什么每次你都是失败的，而它总是胜利， 他开始研究一下这些情绪，他开始仅仅是看着他们，突然间那个看就变成了超越。你如果有足够大的探索的心，在你面临这些崩溃的时候，正是巨大的良机。你应该看看他们，他们到底是什么面貌，他们到底有多大的力量？你应该看看他们，而且彻底作为一个旁观者去看看他们。你如果这样看，你如果产生了旁观，产生了超越，意味着你已经从那个沮丧的情绪里面跳出来了。你现在是站在旁边的，当那个能量没有你的支持，他们迟早会消退。而这个其实是次要的，他们是不是消退其实是次要的。其实那个主要的点是，你在超越里，你突然发现你上升了。只有在你成为旁观者的时候，你内在的能量就情不自禁的扬升起来了。当你被某个情绪抓住的时候，你就被它拖下去了。而当你成为旁观者的时候，你注定会升起来。那个能量一旦旁观，意味着它就已经在上升通道当中了。然后你发现了胜利的曙光，然后你发现了更令你惊讶的东西，你突然间发现生活的另一扇大门打开了，你从来没有想到过的大门，你从来也没有探索过的一扇大门。你的内在世界其实是有很多大门的，而你太习惯于那些通常的大门、通常的情绪了。所以你可以试一试，你下次可以试一试，或者你现在就可以试一试，试一试以别的方式来面对你的这些东西。这个时候你将产生力量。如果老的那一套已经不管用了，你何尝不试一试新的呢？所以我建议你试一试新的东西，从你老的那些惯性里面、老的那些处理方式里面跳出来，尝试一下新的方式，尝试一下艾克哈特的这样旁观者的方式，看看到底会发生什么。有人问关于当下的一个问题，自己的注意力及关注点只在自己的心上，就是自己心的感觉上，就是只感觉自己的心，不去管周围或者身体上任何部位，只在心上，对不对？有类似的修法，但是这样的修法被认为是初级阶段的修法，意味着你在聚焦的专注在一个点上，无论这个点是身体的部位，还是思想的部位，还是某种情绪的部位，你都专注在那个具体的部位上。你专注在你的思想层面，你在专注看着你的各种各样思想流过去，或者专注的看着你心上面各种各样的感觉流过去，这种被当作是入门方法的一个，你可以从这里入门，你以聚焦的方式入门是很好的。但是真的当你更加深入以后，你会发现你的觉知力开始扩展，你开始变得更能够整体化的觉知。也就是说，你非但认识到，你非但觉知到你的心上思想的流动，你也觉知到你肉体上的痛了。你开始以整体的方式觉知你整个人，而不是你整个人的其中一部分。当你以整体的方式能够觉知到你整个人的内外、内内外外，从肉体到思想到心理，你以整体的方式觉知你的整个人，你这个时候的觉知才是完整的。而只有一个完整的觉知，会让你感到舒适，感到某种稳定，感到真正的超越。如果你聚焦在某一个地方，你多多少少会觉得有那么些怪异，你并不会觉得你对它是充分超越的，因为它有可能在你不注意的地方又冲出来。所以只有当你以完整的方式觉知你的整个人的内外，你才会有充分的超越感，而这种超越才是真正的完整的觉知。 觉知你自己啊，所以你可以从局部开始入手，但是你最终达到的是整体化的觉知。有人问关于梦的分阶段，从浑浊清晰啊，到预言梦到无梦，为什么会这样？上次瑜伽经里谈到梦光明，能不能详细的讲一讲？之所以会有这些次第，实际上那个原因是跟你潜意识的层次有关。你潜意识的表层总是混乱的、混杂的，有各种各样相互矛盾的思想，所以当你的梦是比较浅的，那些梦就显得很乱，各种各样混乱的白天积累下来的相互矛盾的思想都在潜意识的最表层，他们最容易被展现出来、释放出来。而当那些表层开始已经释放掉的时候，更深一点的东西开始展现出来了。更深一点的东西其实是来自潜意识更高层面的暗示、更高层面的直觉，他们有一定的系统跟规律，所以他们会显得清晰化得多，显得有线条感，显得有规律，显得有逻辑的次第。而当你走得更深，来自更高层面的直觉跟预言就来了，他们来自你第六个中心甚至第七个中心的预言。但是当这些预言也被释放了，你最终会回到那个源头，而那个源头就是无梦的睡眠。所以梅克巴巴曾经讲过，每个人在晚上睡觉的时候，当他进入无梦的睡眠，他其实就是进入了上帝的源头，进入了第七个中心，只不过他这个时候是无意识的，而一个成道者是有意识的。所谓成道的意思，彻底的觉醒的意思，就是带着充分的意识进入了那个无梦的睡眠，他彻底是无间的，没有任何思想。而那个无梦的睡眠从彻底的黑暗变成了彻底的光明。其实那个彻底的梦光明，我们在偶尔的时候也曾经经验过，比如说你在极度的受惊吓的瞬间，你那一瞬间有 0.1 秒的时间你是在那个光明里面的，你可以把它称作意识的光芒，或者梦光明，或者佛教用词大光明藏，或者类似于其他的用词都可以。你在极度受惊吓的那一片刻，你其实就在这个光明里，只不过那个时间太短了，你无法认出它。还有你在强烈的打喷嚏的那一瞬间，你极有可能0.1 秒路过那个光明，但是它太短了，你认不出来。你在音乐的高潮，你在爬山爬到山顶上一览众山小的那个一个片刻，你突然间感觉到你整个人都清醒了，都明亮了，这个时候你也一定程度上连接上了这个光明，但是它来了又去，你抓不住它。所以其实那个梦光明在你清醒的时候也经常的显现，除非你的内在能量真的稳定了，达到了头部第七个中心，否则你无法真正经验到的。所有那些高峰的经验都非常短暂，而当你在清醒的时候拥有一份这个内在的光明，你以这种光明开始进入你的睡眠，如果你有意识的话，你开始能发现你渐渐的能够在你的梦里变得有一种淡淡的觉醒，没有破坏你的梦境，没有破坏你的睡眠，但是似乎你在梦里变得神奇的有意识，你开始知道这是一个梦，这个就是梦光明的第一步。你开始渐渐的知道自己在一个梦里，有那么一份微弱的意识， 然后渐渐的，你甚至能够主动的以想象的方式改变你的梦境。你希望在你的梦境见到一只鸟、一棵树或者一个广大的草原，那个梦境就突然间实现了。你开始发现，你无论想象什么，它都会展现出来。这个就是梦光明、梦瑜伽的第二步。你开始主动的展现你的想象力了，再深下去，你开始能够更加有系统的、有规模的改变你的梦境。如果那个梦是噩梦，是让你很辛苦的、恐惧的梦，你开始能够主动的改变所有梦的要素，让它变成一个充满阳光的、美好的、吉祥的梦。那些向你狂奔而来的野兽突然变成了小猫小狗。这个就是梦瑜伽的第三步，也就是说，你能够在紧急的状态下立刻改变那个梦的性质。第二步是在非紧急的状态下，你能够展现你的创造力，你能够看到你所有想看到的那些美丽的场景。而当你能做到这一步，你就可以在第三步，在紧急的梦境里立刻改变，把那些灰暗的梦、那些恐怖的梦立刻改变成美丽的、充满祥和的梦。当你能够在梦里面变得如此的有意识，如此的轻而易举的改变梦的场景、梦的性质，你会发现你的梦变得越来越彩色了，那些黑白的场景开始变成鲜亮的、美丽的、彩色的梦，而且你的梦这个时候已经不会那么多了，你的噩梦、灰暗的梦几乎都要消失了，现在只剩下美好的梦，而那个美好的梦也会渐渐的越来越少，渐渐的你的梦境会越来越少，你更多的会成为一个没有梦的睡眠，而那个没有梦的睡眠将是最困难的。这意味着你将在没有梦的睡眠里面变得渐渐的清醒起来，也就是最终的融入那个梦的源头，那个永恒的源头。这个是梦瑜伽里面的最后一步，在无梦的睡眠里变得有意识。这个就是梦瑜伽的大概的情况。一个能走入梦瑜伽的前提，就是你必须在清醒的时候首先惊艳到这个意识的光明，只有在这个前提下你才能够进入梦瑜伽，否则你仅仅是以你的主观意识在打扰你的梦境而已，你会睡得不好，因为你总是希望醒过来。所以除非你在醒着的时候就惊艳到了意识的光芒，你带着那个意识的光芒渐渐地来到你的梦里，当然它可能需要很久的时间，至少要3个月以上，你才有可能渐渐地第一次在你的梦里携带着明亮。它并不是一个一蹴而就的事，它需要很长的时间，然后渐渐地一步一步地越走越深，按照刚才梦瑜伽的次第，你渐渐地走进去，也许要花掉你1到2年的时间，但是其实是很值得的。你用了1到2年的时间，最终达到了无梦睡眠的清醒，这个是绝大多数人都达不到的，它非常难啊。所以梦瑜伽在西藏密宗里面被认为是一个非常难、非常深奥的一个瑜伽方式，它的起点特别高，它的起点首先是要求你已经进入了明光，所以它起点非常高。你在梦里能够改变梦境，实际上意味着你在第六个中心，你的第三只眼已经变得极度的觉知了，因为所有改变梦境的能力都在第三只眼实现，都是由第三只眼来操纵的。所以当你能够在梦里改变你的梦境，意味着你也同样能够在清醒的状态下，在第三只眼看到所有的想象力创造出来的影像，并且能够以主动的方式创造物质的实现。所以它们实际上是相关的。 就跟我一开始讲到第三节那个能够创造物质的东西实际上是完全相关的。好的，我们再看下面的问题。中脉冥想还有以太的能量是要累积的啊，那夫妻生活影响这个吗？啊，会不会影响能量的上升？这个要看你的体质到底如何。我记得第四道的葛杰夫曾经讲过一个情况，有两种类型的人。第一种类型的人，随着能量的上升，他自动会禁欲，他自然的就会禁欲，因为能量的上升意味着你的内在能量现在已经倾向于向上走，而不是向下走了。所以向下流入性中心的那些能量被抽走了，已经，你自然就会没有性的欲望。如果这个时候非要有性生活，非要有夫妻生活，你将感觉到被消耗，也就是说你会主动的希望类似夫妻生活这样的是减少，因为你会生理上你就会感觉到那是一种消耗。还有另外一种类型的人，这种类型往往是先天体质跟中脉跟整个丹田能量极其激活的一个人，他天生就比较激活有活力，这种人会产生另外一种倾向。扎杰夫曾经提到，这种类型的人随着内在能量从脊椎骨升上去，他非但不需要禁欲，而且那个性生活反而会给他提供能量。这种人当然非常少，但是也有，很少见。这种人实际上他的整个生理先天的条件有极大的向内收缩的倾向，也就是说他在夫妻生活中不但不损失能量，而且还获得能量。但是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如果你要积累足够的能量，请你不要太多的进入性啊。也许根据年龄的倾向你可以参照《黄帝内经》里面提到的那些说法，根据你年龄的大小，适当的过夫妻生活，问题还不大。如果你真的感觉到那个夫妻生活已经使你消耗了能量，那么你就应该尽可能的合理的调配它，以使你内在积累的能量能够更多的积累起来。还有人问，替别人算命、念咒消灾、看病，会不会把别人的业力转移到自己的身上？希望能讲解业力轮转的机制。首先我们先可以讲一下关于算命这件事。你如果给一个人以占卜的方式，以星象的方式告诉他未来的某些具体命运的话，有极大的可能那个命运就会因为你的泄露而改变方向。生命总是会绕开你，因为有你的预备，有你的准备的话，很多事情无法顺利的实现，他的那个业无法顺利的到来，所以他有些情况下会巧妙的绕开，所以那些业仍然会来，可能会换一个面貌，换一个形式，换一种你预料当中没有想到的方面来。如果你真的以算命的方式使某一个人规避了他的业，有两种可能，要么那个业被迫不得已的以其他方式改变面貌来了，仍然回到那个人身上，要么就是他以别的方式落在了你的身上或者他周边人的身上，但是最终那个力量仍然要回到本应该承受的人他的身上，所以要很小心给别人算命这件事。我记得以前曾经有很多 著名的算命先生，他们年幼的时候眼睛都是好的，没有任何的问题。但是突然间，他们经常给别人算命，突然间他们就失明了，非常神秘的、非常神奇的，突然就失明了。宇宙以某种方式使那个力量回到了他们自己的身上，回到了算命先生的身上。他们在做的事，是别人以狡猾的方式逃避了业，所以那个力量就回到了算命先生的身上。而那些业实际上是对那个人真正的帮助。这个人承受所有的苦难，都是整个存在、整个整体在激励他。所以你并不需要逃避任何东西，你其实是应该以更智慧的方式来面对他们，因为他们实际上是启发你的。所以为什么达摩或者六祖慧能，他们因为有神通力的关系，他们也知道未来。当他们的门徒问到他们未来的某些事的时候，他们都是用隐晦的诗词来表达，而从没有明说。那些诗词往往是在事情已经发生了以后再对照，哦，原来是这个含义。如果他们明说的话，那将是一种侵犯，对生命本身的侵犯。你在阻挡生命的力量来到，那那个力量也会打到你的身上。所以即使你给别人算命，你也不要说的太明确，你可以大致的说，但是不要说的太具体，也许这样对一个人的伤害就会小很多。至于看病、念咒、消灾、看病这些，其实也要看情况。如果这个人的病痛的确是来自于他生活习惯的问题，生活习惯的颠倒跟错误，那么你的确可以纠正他，使他回到常规、回到正轨上来，使他的身体渐渐康复。如果他这个病痛是来自于其他方面，来自于往事的业，来自于那些更深的回应的力量，那么你就知道不是那么容易以物理的方式可以看好的。你如果以念咒或者以其他强行的方式来驱赶那些力量的话，有可能会给你自己带来麻烦，而且你其实也不可能真的驱赶走什么，那个力量迟早还会再一次回来，而且他们会以更强的方式回来，因为他们拖的向后拖的时间也在累积能量啊。所以这个还是有道家的一句话叫要道法自然比较好，一切顺应自然的方式是最好的，人为的方式是非常危险的。有人问，有一次上课旁边的同学哭得很厉害，老师给他答疑，我当时的感觉是好像在给他驱除身体内的什么，我想安慰他，手放在他背后，突然感到一团黑雾从老师那里出来，很快到我这儿，便感觉到不爽别扭。之后的日子一直有不顺的事情密集的发生，不知道这个原因是什么。这个原因实际上跟前面讲的算命的那些事情有点相关。实际上你出于好心想安慰他，但是你实际上在你的手接触他的身体的时候，由于你的好心、你的愿望，你主动的吸收了他的能量，那团黑雾，以至于你日后的日子都有很不顺的负面的事情发生。你首先通过你身体的接触吸收了那些负面的能量，吸收了那些负面的频率，所以后面的日子你自动会吸引那些跟这个负面频率相应的那些事情，所以要小心一点。这也意味着你内在的能量不够高，如果你内在的能量极度的阳光、极度的上升非常的灿烂，即使你把手放在这个人的背后， 那个负面的能量也无法传递到你的身上。只有两个差不多等级并不是差很远的能量才能相互传递，而当你是特别高的、特别阳光的，那个能量是无法过来的。所以一个人如果老是接触那些负面的东西，可能会吸收到一点什么，但是如果他能够保持住他内在的阳光，他就很难会受负面影响。刚才，老师说观察自己的负面情绪，我一直在尝试，但我看到自己老是为一件事耿耿于怀，我感觉那个充满怨恨的自己真的很讨厌，反而有了另外一方面的烦恼，不知为什么该怎么做。这个是我倒是真的想讲一下，因为这个是很多人碰到的问题，他们认为所谓的观察，是指你要看着你的某一个负面情绪。而当你真的在看着你的负面情绪的时候，你却感觉到无能为力，你反而觉得越看着他越怨恨。这个矛盾出在哪里？就是刚才我提到的，这个毛病出在你是以聚焦的方式在看。当你以聚焦的方式在看，意味着你在抵抗它。比如说，举个例子，当你走在马路上，你以聚焦的方式盯着一个人的时候，那个人立刻会感觉到受冒犯。你以聚焦的方式看着任何东西，实际上潜台词就是你在对抗它，所以不要以聚焦的方式看任何东西。你应该渐渐的学会从那个聚焦变成整体的看，而当你整体的看的时候，所有的一切都变成了过眼烟云，没有什么东西变得那么重要了。你在聚焦看一样东西的时候，它就会变得越来越重要。那个情绪，无论是负面的还是正面的，它都会被你的注意力滋养。你的注意力就是能量，就是养料，你反而是在滋养它。所以不要聚焦于任何东西，要整体的看。当你有一个情绪的时候，你只需要超然的看着你整个人，而不仅仅是你的情绪。你要超然的看着你的脚底踩到地面的感觉，超然的看到你的头皮接触空气的感觉，超然的看到你的胃有温热的感觉，包括超然的看到你的思想里有一个负面的情绪，它只是其中的极小的一部分，你千万不要当它回事。而当你整体的看的时候，它真的不会显得越来越渺小，突然间它就自动消失了，因为它很渺小。所以这就是整体的看跟聚焦的觉知的一个巨大差别。所以大多数人实际上是没有掌握好那个所谓整体觉知的方法。好的，今天的问答先到这里，我们剩下的问题可以摆在下个礼拜三继续回答。好，谢谢大家。